父真神的带领，今天安息生日，我们或在家中，全家人一起聚集，好像是一个家庭祭坛。我们的父母就是家庭的祭司，带领我们全家一起在主面前，在灵里跟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神赐福给第七日，第七日就是安息日，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时间如何来承受神赐福？他的意思是，凡是与安息日有相关联的人事物，我们手所做的，我们口所说的，我们为主做，我们坐在人身上的，我们安静在电视电脑面前，一起在主的里头来敬拜神，我们都是蒙福的对象。我们求主将应许在圣经诸多的恩典福气都赏赐给我们在座在家里的每一位。最近因为在台湾地区疫情有更加的严峻，所以有很多人一时之间也紧张起来。如果小弟问，我们从来未曾忧虑、惊慌、惧怕，请举手。当然我看不到大家举手，但应该没有几个人会举手。忧虑、恐慌、惧怕，这是人在本性里头遇到危险或是威胁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但是如果有主可靠的基督徒，我们跟一般世俗不认识耶稣的人一样，我们跟着他们也一起惊慌、忧虑、恐惧，那我们如何在这些未信者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人？我们如何来为福音做见证人？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他不要我们只是依着一般人性而活着，我们更应该要超越人性，要胜过人性中的软弱来活着。那这样这个生命才是可贵的，这样的生命的价值才是更高的，这样的生命品质才是更高的。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不惧怕、不忧虑的生命，我们可以有平安喜乐、有活泼盼望的生活，我们绝对有这个权利去享用这一切的福乐。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这是一个命令，主的命令带着权柄，但这也是一个应许，主的应许带着恩典，他不但命令，他也应许，而且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如何，我们为何不要忧虑。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道理。我们首先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六章24节，我们要看到34节。马太福音六章24节到34节，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家里一起跟传道人一起朗诵这一段的经文啊。马太福音六章的24节到34节，我们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念啊。24节开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段话我们都非常的熟，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在生命中有很多的忧虑，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他也命令我们。我们首先来从这段经文查考，为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每一个人为生命中的大大小小事情所忧虑的一些事项呢，不太一样。有人忧虑他的健康，有人为孩子操心，有人为配偶在操心，有人为他的学业，有人为他的事业，有人为情所困，每个人所忧虑的事项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依着人性软弱被捆绑去活着，我们就要超越，这样我们才能够显出信仰的价值，我们这样也能够为福音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又有盼望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谈主耶稣，他告诉我们生活的智慧，他叫我们不要为生命中的种种来忧虑，理由是什么？第一，因为忧虑没有用，能够清楚知道忧虑是无济于事，于事无补，忧虑本身对于你所忧虑的那件事情它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但是它会耗费你的精神，它会耗费你的时间，它让你有事情做，往返奔波非常的忙碌，但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们请看27节，27节，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底下有比较小字的两行，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这个地方的寿数它可以翻译成身量身高，或是也可以翻译成年岁时间的概念。那不管是以时间的概念来讲，还是以身量身高的概念来讲，主耶稣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你能够用你的思虑使该中的寿数多加一刻吗？已经成长到一定高度，你能用你的忧虑使它再多加几公分吗？主耶稣讲的意思是，忧虑本身对你所忧虑的事情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特别是生命的问题， 所以在传道书的第八章，他就告诉我们，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无人能够掌管我们每个人生死的时间，因为这在神的手中。现代人非常的聪明，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造飞机在天空飞，但是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办法造一只小鸡在地上跑。生命的问题，科技没有办法创造生命。人的思虑最高境界的发达，就是科技来做代表，我们不能做得到，这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去忧虑也无用。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生活的历练中应该要产生一种智慧，要看透看清楚，忧虑是没有用的，那我们何必忧虑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精力用来对付我们的困难，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想办法去面对它，那总比我们整天啊在房子里头搓手摩拳擦踵跺方步，好像客厅那个走道给你走出一条道路来了，于事无补。小弟曾经在一本书，他看到夹了一张这个书签，那里有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啊，印象很深刻，都记住。他说忧虑像什么？那忧虑像坐摇椅，我们阿公阿嬷喜欢坐摇椅，从早晨一直摇摇到日落黄昏，乐此不疲，但是它让你耗费你的体力，消耗你的时间，让你往返摇来摇去，好像很忙碌，好像做很多事，但其实它不能让你前进一步，它原来还是在那个地方，它是让你从日落摇到黄昏，你一天就过了。摇啊摇，这可是摇不到外婆桥，你还是在原地，它让你有事情做，但是不能让你前进一步。哎，圣经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这一层的道理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历练出一种智慧来，忧虑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去超越它，不被忧虑捆绑，我们跑到忧虑之上，我们在忧虑之外，我们去掌控，我们去超越啊，这是第一个理由啊，为什么不要忧虑。第二个理由，这个忧虑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有害处。我们看三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主耶稣所说的小信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上头所说为生命忧虑的人，为生命中种种事情在忧虑的人，这个叫做小信的人。”这个小信不是完全没有信心，是他的信心是小的，他的信心是被捆绑的，他的信心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他被局限在一个范围里头。主耶稣曾经在四个时间点，他说了四样小信的人啊，包括在船上遇到大风浪，门徒胆怯，包括他们不能明白的时候心里疑惑，包括他们没有饼的时候在里议论纷纷，还有这个地方，四个地方主耶稣说小信的人。那这个小信啊，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主耶稣跟门徒渡过加利利海的那段故事的记载，他不是在船舱底下睡着吗？那个风浪大过了门徒他们的经验，超越了他们的技术，他们无法去控制，他们曾经都是从小在海上搏斗，海上的男儿是拖海浪靠海的吃饭，但是这个风浪超过他们的经验。主耶稣起身被叫醒以后起身就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在平行的经文里面呢， 那个地方讲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说你是一个胆怯甚至是没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没有信心？所以可见这个小信，如果这个被 捆绑被限制，那到后来可能这个信心是变成死的，变成是没有信心的。忧虑它就是信心的敌人，忧虑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但有人可以去超越这个忧虑的捆绑，它就变成信心可以成长。那反之，他就变成一个被忧虑捆绑的人，所以他就失去了信心。忧虑会伤害我们的信心，妨碍信心的成长，它是我们信心一个考验的功课。疫情的严峻，我们大概不一定会恐慌，但是就是这么样子，在内心里头就是有淡淡的愁绪，挥之不去，挂在心头放不下。好了，大家在忧虑说这个疫情能不能控制，那现在的忧虑什么呢？现在在忧虑说这个疫苗有的有效性，现在又在忧虑说那什么时候我排到我来注射这个疫苗。小弟看那个疫情的纾困方案我达不到条件，领不到，而且注射疫苗是排在最末端的，那你说了，世界怎么公平？怎么计较？怎么比较？但是如果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被这样的一个忧虑捆绑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无法成长，所以忧虑会伤害信心。主耶稣才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你应该要来接受这个操练，超越他。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总是挂念无谓的担心，就悬在心上放不下来，久而久之我们对神就失去信心，我们脸上就不再有亮光，我们就带着愁容，我们的心理就影响到生理。所以在箴言里头有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箴言的十二章里面提到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人如果在忧虑的时候，他的心灵是被捆绑的。在第十七章的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一个人如果心里喜乐，可以不药而愈；相反，一个人如果心灵忧伤，心理影响到生理，甚至连骨头都枯干，所以它的害处很大。它伤害我们的信心，它消磨我们的心智。箴言十八章告诉我们，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的确，有病去找医生，吃药好了，心里的事情一时解不开，那就很难过了好一阵子。所以内心的忧虑的确对我们伤害很大，那不如我们想办法去超越。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忧虑，忧虑无用，忧虑有害处。那甚至更加的让我们惧怕的就是，忧虑本身它会形成一种你无法跳脱的循环，它可能导致成一种恶性的循环，不良的循环。怎么说呢？当我们信心不足，我们忧虑一件事情，你一直专注那个忧虑的事情，你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没有力量去应对，所以你是不是掉入了一个漩涡，掉进了一个恐怖的不良的循环？那到最后，可能这个人他就失去了他的信心了。所以忧虑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我们要克服。曾经有一个小笑话这么说，两个朋友因为好几年不见了，在路上碰面的时候分外的高兴这个魔甲就说，哎呀，几年不见，你这个头发怎么白成这样那个白头发就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就是有一个困难，我在忧虑一件事情 所以我这个忧虑让我头发一直白啊。哎，这个朋友甲就说，你好歹你讲啊，我们朋友一场啊，帮你解决。这个白头发的就说，你不可能帮我解决，解决不了了。那没有关系啊，那你就讲来听听看吧，你到底在忧虑什么呢？那个白头发的就说，我在忧虑的我的白头发一直白。那这个朋友甲就说，那我当然是没办法帮你解决了。哎，这个笑话好像是发生在小弟的身上哈，哎，这个在座的在家里的可能没有几个人像小弟的头发这么白。的确啊，这个忧虑对小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你看头发白他一直忧虑，一直忧虑头发一直白，一直白就一直忧虑，一直忧虑就一直白。哎，小弟的孙子现在一岁多还不会听故事，如果他两三岁要听故事，我肯定会讲这个故事给他听，这样比较好哄他入睡。嗯，阿公带你讲一个故事，古早古早，汉子吃到饱，有一个头毛白的人，一直烦恼伊的头毛白，伊的头毛就一直白，伊的头毛一直白，伊就一直烦恼。哎，你这样可以一直讲到12点哦。哎，他掉进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什么？他忧虑无法自拔。所以这个忧虑哦，它的害处真的很大哦，消磨我们的心智，伤害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光彩的面容来为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心里就是淡淡的愁绪，似有似无，才放下来又上心头，想要挥他而去，却又在挂在心里，悬在心上。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可以不必被忧虑的影子捆绑，我们有绝对的权利可以过着喜乐有盼望的生活啊。这就是第一段啊，为什么不要忧虑的三个理由。我们继续来谈，那主耶稣既然命令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而且这句话也是带着一个应许的，他要教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如何不忧虑。我们请看第一点，看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们再看呢，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的眼界暂时离开我们的环境，在天地有更宽广的空间，我们单注疫情的发展，我们只看到每天中午两点的时候的播报，我们的眼界被局限被框住。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眼光你有多高，你的心胸就有多大。你要把我们的眼目移开，暂时去看一下浩瀚无边的宇宙万物，这个大自然世界被造，这个当中有神的创造、神的全能、神的智慧、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我们只专注节节升高的疫情的数字，我们却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一直被忧虑捆绑，我们看不到大自然中隐藏着多少神的恩惠，宇宙中隐藏着多大的神的智慧跟创造的全能，我们都被忽略掉了。疫情本身是可怕的，有威胁的，但是如果在疫情时间我们只专注这一些，我们忘记了神的作为，我们忘记了更宽广的天地，神在宇宙中更大的恩典跟恩惠，那才是得不偿失的，那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看，我们只要抬头就可以看。看什么？看飞鸟。想，想什么？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举这两个例子，这个都是极微小的 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但是这么小的事物，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但是在这么小的东西上面隐藏着神多大的权柄，告诉我们神是无限的智慧，告诉我们神是极大的慈爱。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我们又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比较，在比较的时候就突然凸显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比飞鸟更加的贵重，我们比百合花活得更长久的时间。但是这些微乎其微，我们路过的时候可能随意就会错过的，我们不会去抬头看的，我们一点电话都不去理会的野边的花，路边的花。但是如果我们降下心，不要一直看节节上升的疫情的数字，不要被那个一直给捆绑，看到更宽广的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神的爱，那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娇儿，神所珍贵的。怎么看？主耶稣说，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看可不可以把它打下来吃，是不是宝玉类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这么看，他说你要做一个比较。这个飞鸟呢，两只雀鸟卖一分钱，一点价值都，那个价值是很低的，价钱是很低的，价钱低价值也不是那么高的。但是呢，他不种不收不积蓄，三个不，不种不收没有工作没有技能，不积蓄就是他有多少就吃干抹净，他也不会为明天来存留保留。哎，那我们看一看啊，我们人能够种会收又懂得积蓄，台湾人就是全世界储蓄率第一位的。小孩子可以开户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账户，教他怎么存钱，是不是啊？所以不种不收，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又不会积蓄在仓里的飞鸟，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能够种我们会收，我们有积蓄，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固定收入，我们懂得积蓄，然后我们饿死，不种不收不积蓄的活着，会种会收会积蓄的人结果饿死。所以是说没有这个道理了，没有这个道理了。诶，你就比对出来了，哎呀，我们在神眼中是多么的珍贵。再来，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诶，主耶稣特别说你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天父，那神不是飞鸟的天父吗？飞鸟也是天父所创造的，但是飞鸟被造的时候不是按着人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始祖的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天父去养活那不种不收不积蓄的飞鸟，那个没有按着神形象被造的飞鸟，神养活他。我们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我们又种又收又积蓄，然后天父不看顾我们，主耶稣说没有这个道理了。天父是我们的，天父养活飞鸟，因为他的爱隐藏在大自然。天父更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好，所以天父是我们的，天父都养活我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两只雀鸟卖一分钱，当他活着的时候，主耶稣还是让他活着。我们的神出太阳下雨，给那些义人，给不义的人，给好人也给歹人。神的慈爱广布于宇宙，平均给世人，因为要保障他有最基本的生存权。神的公义当然是在另外一个审判的层次，但是以神的慈爱来讲，神给人活着的时候给人该有的生活条件，飞鸟也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这么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信心，哎呀，神的爱，神的权柄真的在那么更广阔的宇宙当中。神常常会教导他的仆人， 不要以一己狭隘的心去看这个世界，去看待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他曾经向神提出一个疑问，在祷告中提出疑问。我们很少人在祷告中向神来做讨论，跟神讨论讨价还价，甚至还向神来抗辩的。那这个哈巴谷先知呢，他观察到他这个国家多行不义啊，公义都被颠倒了，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没有恶报，所以基于那一种公义的心啊，他向神祷告，而且有点抗议啊，说神啊，你看着这个奸恶你都不理吗？我们的国家都变成这样了你都不理吗？你公义的神你出手，好歹你管教一下吧。神怎么说呢？神淡淡悠悠的对哈巴谷先知说，你的眼睛不要一直看你的国家，你的眼睛要移到国外，向着国际去看。神说，我已经在国际间了，我兴起了一个加勒底人所建立的巴比伦帝国，建立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呢，神用这个当一个鞭子要来管教犹大国。哇，这个时候哈巴谷先知才恍然大悟，神要先知不要只是以一己之私局限在某一个区域来断定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更会在整个国际间整个宇宙间，神的权柄智慧能力恩典也一样充斥在整个宇宙间。为什么我们只看台湾这样的一个小疫情呢？固然当然我们是需要去关注的，但如果我们的眼光是充满了整个这个眼界，你的眼光多低，你的眼界都就有多狭隘。我们的眼光有多高，就如同神要我们的那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神所做所为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疫情中去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台阶，把信心再带到更高的境界。观察神给大自然多少恩惠。那28节他谈到百合花，飞鸟，就算这个时间你随时抬头看飞鸟，它都在的，在那里翱翔，因为天父养活它。但是你不能随时随地都可以在野地看见百合花，因为百合花它有开花的季节。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他所穿戴的，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还不如这花的一朵。而且这个花呢，可能明天就丢到炉里了，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当他还绽放他芬芳的时候呢，神更加装饰得很漂亮。他的存在是很短的，我们的存在是比他更长更长的，这么短的存在神都看重。我们讲到花，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都会看，诶，这是金花啊，假花啊，现在真假难辨呢，假花比真的还要更真。但是假花是人造的光泽，真花是生命所自然流露的光彩，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百合花虽然不是一年到头都开花，所以当我们到野地去的时候，看到百合花，我们眼睛就要像摄影机一样咔嚓把它模样给印在我们脑海，放在我们的相片中，常常来看百合花。哎呀，短暂存留，神还是这样的装饰。所以突然间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跟飞鸟来比较，我们跟百合花来比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价值就更高更大。不要一直看节节升高的数字，更宽广的空间，神更大的作为，神更多的恩典，是要我们去领受跟经历的。这是第一个，去看神在宇宙中创造的奇妙。我们来讲第二点，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34节，我看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节的意思是说，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担子，每一天都有每天的工作， 今天是二十四小时觉书给你，今天这个体力给你，今天这个智慧给你，今天经历过了昨天，所以你有这样的经验，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经验来应对今天的工作，刚刚好，所以不成重担。但有人啊，在今天担当这些工作，也许不够尽力，他只是静坐，一直向着明天再借忧虑，可能吗？会。现在每天都要在等哦，等两点的时候，看看这个死亡人数有没有增加，会很多点。哎，明天会不会更多？咦，明天报道的会不会更多？哎，会不会在我们北屯区域啊？有啊，我们北屯区域这边就有了，又出现过了。我们不但为生命忧虑，我们还为明天忧虑。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你要在今天努力。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哦。有人没有在今天努力，他单单为明天忧虑。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天都努力尽本分，也许我们就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明天借忧虑，我们可能我们不可能借不到明天的体力。我今天的体力今天在，明天的忧虑呢？明天去担当，明天自有明天的时间、体力、经验跟智慧去应对。所以主耶稣说：“你看飞鸟，你看你想野地百合花，他不是告诉我们说整天无所事事哦，他做比较了。”飞鸟不种不收也不积蓄，他不是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不要，我们也不种不收不积蓄，不是的。他比较出来就是说，他不种不收不积蓄的神都养活他，因为他没有工作技能啊，他没有办法下田去工作啊，但天父让他快乐的唱歌。那我们能够种能够收能够积蓄，神一定会看顾我们。那不但这样，我们要在每天都努力，每天都努力，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啊，你怎么没做工啊，尽本分是要有的，可能我们尽每天的本分，我们就没有忧虑了。有人很多忧虑，大概因为他没有每天都很认真去工作，每天很认真工作，都有固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很安定，不太需要什么样的忧虑。天天祷告，信耶稣，信靠神来度每一天的生活，每天天难过天天都过，都经历过神的作为，每天努力，不要为明天忧虑。小弟这个心脏啊，最近都在特别留意说这个一分钟跳几下，因为曾经有医生检查，他说：“哎，传道，你这个心脏，人家用80年，你大概可以60年，啊，这个提早消耗，啊，超限使用。”那我问他说，那这个有没有药可以吃？他说没有，人家的效率比你高啊，你的效能就比较低啊。那这个事情哦，让小弟想起来哦，以前注目教会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长老啊，他去做了一个手术，绕道手术，大概30年前。哦，那个机器啊，把他这个胸骨都锯开，那要用人工的泵浦暂时代替，使他自己的心脏先停。等到那个绕道手术做好以后呢，都血管都接好了，那就开始让他原来的心脏又跳。那小弟就从台南到台北去看他，他来台大医院开刀。那在路上就想要讲什么话来安慰这位长老。那进去的时候，当然我们看病人不能够很高兴啊，就有点面带愁容啊，就问长老说：“长老啊，你现在怎么样？”哎，感谢主，手术都很顺利。哦，那这个心脏怎么样？感谢主，哇，我现在体会出来了，这个心脏病哦是好病。啊，小弟就很纳闷说。心脏病，我知道生病都是不好的，哪有分那个好的病跟不好的病？啊，有，哦，要生病哦，我看心脏病是比较好。完了，小弟说，愿闻其详，为什么心脏病是比较好的病？他说哦，第一个心脏病哦，可以帮助你灵修， 因为医生说你现在说话不能太大力哦，不能太大声啊，这个心情要保持平静啊，情绪不要高低低的起伏太快不好哦。所以最近哦，我长老娘都照顾我啊，我现在跟他讲话都是哦，讲悄悄话哦。所以我传到我们长老娘说哦，我最近哦，这个结婚以来，你这个时间就是最温柔的，就发现说心脏病可以帮助灵修。那第二个好处呢？哎呀，我们这个长老哦，好像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其实后来想想，不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他超越，他说哦，心脏病是好病哦。第二个好处，要见耶稣进神的国，很快，好像搭太空船，咻一下就到。不是卧病在床十几年了，那个就好像骑脚踏车，骑多久可以骑到天国去呢？哦，所以心脏病哦，要见耶稣，咻一下子，很快就到神的国去了。那。他都这么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安慰他呢？我们反而是被他激励嘛，本来想很多话要安慰他呢，结果是他安慰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他不畏生病，他也不怕心脏病怎么样。那我们在问啊，说那你现在这个心跳，他说哎啊，传道跟你讲了，你不要担忧啊，一秒钟跳一下就好。他说医生告诉我们，你注意一下，一秒钟跳一下，保持稳定，要什么特殊状况再留意一下。那小弟就悟出来一个道理，我们来回头来看，我们回头来看25节的第二行，25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剩余的意思就是更大，或是更好、更美、更超越、更高，或是更有价值，看用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地方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它应该是说生命是在饮食之前，更优于饮食之前。也就是说生命为主，饮食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没有生命的存在，这个饮食变成没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看重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前是什么，而不必去烦恼说那我们活下去我们要有什么东西来维生。因为生命如果是出于神，神掌握生命，他给我们活着，他让心脏跳。神如果让我们活着，他会让心脏跳。那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本分是说我们一分钟，我们一秒钟就跳一下，这就等于说每天尽本分去做事，过我们的生活，去应对我们的困难，不要加上忧虑。如果我们每天都努力，一秒钟跳一下，很自然一分钟就可以跳60下。有一个小时钟刚刚到那个店里头去上班，那个老时钟很有力量的，咔咔咔，一秒钟就跳一下。那个小时钟就说哎呀怎么办呢、唉声叹气。那个老时钟就告诉他说，小老弟啊，你为什么唉声叹气啊？他说我怎么办呢？一分钟要跳60下，一个小时要跳3600下，一年可要跳总共要3100多万次啊。那我怎么可能一下子跳那么多呢？这个老时钟就告诉他说，就是这样啊，你只要一秒钟跳一下就好，你自然一年就可以跳3100多万次。所以这个长老他说心脏跳是主耶稣的事情，他既然让我活着，他会让心脏跳，那我只要负责一秒钟跳一下就好。生命已经超越了一种从信仰历练而来的智慧，的确是这个样子。很多人没有在今天努力，他就为明天忧虑。反过来，每天都努力，可能我们的忧虑事情就是每天都解决掉了。这位长老他后来，主耶稣再给他活了10多年， 他爬楼梯，爬到二楼，爬到三楼，他都可以继续访问信徒。每次看到他都是笑嘻嘻的。如果我们一直为心脏跳不跳，一分钟跳几下，我们一直忧虑，变成压力，负担很重，可能就失去力量。这位长老说，活着是主耶稣的事情，心脏跳是他的作为，我只要尽本分，一秒钟跳一下就好。果然他真的后来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大家来想想看，我们借不到明天的忧虑，我们借不到明天的体力，你却借得到明天的忧虑，那你今天要担当今天的困难，还要担当明天的问题，我们肯定是支撑不了。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了。我们大家要看重我们眼前的工作，虽然疫情当前，我们心情还是要保持平静，过我们的生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每天有数字报道，不被它捆绑，参考，因为在这个数字之外有更大的宽广的空间，有神的作为，有神的权柄，有神的慈爱。那我们呢，好像心脏一样，一分钟跳60下，一秒跳一下，一分钟自然就60下，一分钟60下，一小时自然就有3600下，累积到一年，自然就会有3000多万次。这3000多万次不是在一天之间叫你跳起来的，是累计的。所以主耶稣他的教训，如果我们细细的思考，其实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早上讲到就先到这个地方，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诗145首。